消极并不是消极，消极是你见到法的实相，他没有消极什么，他只是要你看到你我执的种种相，法执的种种相本来就不真实，他没有叫你故意不见什么真实，对不对？所以佛法消极那一面是要你对你自己串习的有漏业消极一点，把有漏业呢从熟处转生，不要太去好要做那些事。可是对于生命工程当中应该值得去做的事情，应该要积极，而积极背后的动力一样是如幻，对不对？那么既然是天梦，为什么不做个好梦？所以净土虽然也一样如幻如化，可是它是个好梦，它是个好梦，好梦会让我们的身心平等有力量，是不是这样子？你就做一个这样的梦嘛，以这个为方便，不退转于道，长久熏习佛法，就近成佛。虽然它是个方便道，它就近还是以圣道为依归，所以我的主张是应该以圣道的就近关怀去修学净土的方便门，应该是这样的道理。所以这边就用幻世所作来讲这个事情。于是佛就问德女，德女就这样回答了，佛就问他说，是幻所作在内吗？德女说，不在内。幻所作在外吗？不。在内外吗？不。从先世来到现在，今世去到后世吗？不。幻所作有生者灭者佛？不。实有一法是幻所作佛？不。不并不是没有作业，而是你根本没有看到作业的真实缘起，你看到的都是你所见你所闻的分别而已。这里要讲详细。很多人说啊，明明那个魔术师都有在做什么事，对，幻师有做，可是他做的东西，他真正做的东西你没看见，你看见是他让你看的，而你看到的东西不是真实，这才是问题。你把你所看到的当作真实，你没有看到的你却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却不知道，你不知道什么，你却把你自己以为知道的东西见闻觉知当作真实，这是幻世欲的关键。所以这些都是没有，没有，没有。回来他就问了，那你有没有看到大象被千斤砸到里面去？有啊。你有没有看到一阵烟之后大象从栅栏里面不见？有啊。舞台灯光所有这些东西有没有？有啊。可是这些东西呢，都是让你见不到实相的缘起，都不是实相，它不是不存在，它存在但不是实相，实相你却不知不见，你根本连自己不知不见什么你都不知道，那叫无明。你又把自己见到的闻到的当作真实，于是他回来会问，以上七重观都无，对不对？佛言，那么你有见你有闻幻所做的伎乐吗？他的把戏你有没有看到？他有没有凭空把大象变不见？有没有？有啊，我一闻我一见，这个是不可否认。这都啊，口里有声不？有哦，你手口里会听啊没？哎呦，我一闻也一见呢、啊。你怎么可以以一闻一见这件事情当作真实呢？它就是你的触，触为一指，你就有受想识的相续。我不可否认有受有想有思，它就在同时熏视，视的种子提供耳后的缘起，这些都不可以说是没有，可是我们就是愚中不见真实。真实是什么？真实是它没有必然性，它只有可能性，对不对？它既然只是创造了可能性，你这样可能性不必然不就好了吗？因为必然不必然是在你的业嘛，如果你业不令其和合，请问它有又如何？它有又如何？是吧？道理就是这样啊。所以幻世欲有它的积极面啊。你看一个摄影师，他可以跟魔术师配合，随他的引导配合观众，观众不只是在现场帮佣，还在摄影师的面前呢。你看呢， 照了，给你周遍了之了，可是他就偏偏没有在空中照，他在烟升起的时候呢，他看到有一个操作人，哈，让那个镜子先拉出去，对不对？要看到助理呢，在栅栏里面呢，把大象牵出布幕后面去。如果我只要把镜头拉高了，从空中鸟看，实相就一览无遗了嘛。所以你的角度不一样，就跟我们修学止观一样，你只要用二空观去观察这一切，就好像你把摄影机挑高了一样，你用鸟干的方式去看这个实相，你伴随着观众所看到的非实相，你看到实相，对不对？你不会知死啊，你不会知死啊，你都同见真实跟不真实，那你能够同见真实不真实，你就知道实与非实只是分别，只是角度的分别，角度就是事，事就是自己心所取的缘起，缘起是性空。你不晓得你所取的因缘，却把因缘所安立的假名当作见，当作禅，任由他升起烦恼，逼自己去造业，业的相续又分别有果，流转是这样来的。常作如是观嘛，所以七重观都不可得其真实性，却不可否认有见有闻。你看到这边的互动是就这样，业果是真实的，不可否认。我们今天的存在就是业果的存在，业果的存在，这个是不可否认。可是你各个元素去困啊，那天我就跟我们班上的一家在网上一来一去，我就问说啥是啥，我就是啥是诗那个音吗？是啊那个音吗？是二声的那个符号吗？都不是。啥那个发音不在诗，因为诗那个音不是啥，啊那个音也不是啥，对不对？二声也不是啥，可是离开诗啊啥，啥的音发不出来。我就继续问，不发这个音，这个字还在不在？不发那个音，字还是在。字跟那个音是不同的缘起，我们缘那个音来认这个字而已，都是观待缘起，假立种种名，有种种言说而生。我们都迷失在言说境界里面，不见实相。而你有没有见闻觉知？有没？见闻就是六情所对，也不相错乱。但是你不能反推，因为六情所对不相错乱，你不能回推。因此见闻觉知就有其真实，见闻觉知是观待缘起的，除非你见真实缘起，否则见闻觉知不能够回推有真实，让你不见真实有见闻觉知，幻所做的缘起，七重观无却有所得。所得法是什么？是我们的虚妄分别而已，并不是有无。所以大会上会立才说啊，智不得有无，有无都说不得的。可是啊，众生不了，众生不了，所以而心大悲心。好，比喻说完了，合到法上来。佛就问德女说，若幻空，如果幻事所做的是空，气狂气狂无实，云何从幻能作伎乐呢？啊，这些妓院就是把戏。幻师为什么能够表演这么多把戏，狂惑于你呢？对不对？你明明知道他所做的真实你不见，可是你去买他，买他的账。啊，你付了钱买了门票进来看了，你所看到也不是没有啊。啊，那德女就佛言，世尊，是幻象耳。什么是幻象？各位知道了吗？幻象并不是不存在。幻象只是看到幻师让你看的，而不真实的像，而我们却把它当作真实，那叫幻象。所以千万不要看到如幻就说它不存在，它是不真实的存在，它并不是实在如你所见闻觉知那样的存在，因为你没有见到实相，所以虽然存在，它只是幻象而虽无根本而可闻可见。这是老实话啊，这是非常老实的话。佛就说了，对，就跟幻师做事一样， 无明亦如是，虽不内有，不外有，不内外有，不从先世至今世，也不从今世至后世，亦无实性，无有生者，无有灭者。啊，这边无有实性把它放到前面去了。那么虽然七重关都不可得，而无明因缘诸行生，乃至于众苦因集，我们的生老死一起一起的五蕴果报呢，就这样子幻生幻灭。佛就问德女说，如果啊，这个幻师所做的业习了，幻所做一习啊，无明一耳，无明尽了，行也尽，行也尽的话，事也尽，乃至于生老死也尽，对不对？就乃至于众苦集皆尽。这个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五蕴观啊。所以如幻喻呢，它不过就是合到这个五蕴观善巧的一种比喻演说罢了。好，这段文呢，我想各位开年后第一次上课，我们学习这个东西应该要常作如是观，因为金刚经就这样说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梦幻泡影是观它的色相的虚妄分别，露电是观它时分啊，时间分位上的虚妄分别。好，那这段文呢，各位回去自己多做思维啊，多做思维。好，第二个条目，诸行如幻，有为法空不坚固。龙树菩萨又这么说，复次，他补这一条目的意思，也就告诉你，如幻喻并不是讲幻象不存在，因为幻象前面已经讲了，幻象是可见可闻之法，所以你千万不能把六情根所对的相当作实有，这是如幻是喻要说的事情。他为了要再强调这件事情，所以他加了第二个条目，他说复次，这个如幻这个比喻呢，是为了要开示众生一切有为法空。空是什么意思呢？你把空圈起来，空的意思就是不坚固的意思。为什么不坚固？因为它是因缘生的嘛，不坚固。不坚固代表什么？代表三个意思，不自由，不常住，不变异，那叫坚固。坚固就是自由常住不变异性，那叫坚固。所以空只是跟你讲，它不是自由的，它不是常住性的，它不是 不变异的，因为它是因缘所生法。所以空只是讲这个，这个本来就是事实。佛说佛出世说法，佛不出世说法，这件事情世间智者都必须要同意的，它不是佛所创的理论。所以因此呢，龙树菩萨就举了佛经上的文字说，如说一切诸行如幻，诸行就是五蕴，所以幻思欲就是要比喻五蕴。我们在五蕴上不知其虚妄分别执实，就像与幻思所作业呢无明一样。诸行如幻我们不知，欺狂小儿，小儿是比喻什么呢？无见无闻无智，我们呢对于自己的见闻觉知不真实，没有智慧啊，所以小儿比喻无见无闻无智者，我们于见闻觉知没有智慧，对不对？明明属于因缘，它不是自由，它也不是久住啊，对不对？它是变异之法，我们对这个事情不见不闻无智，无智没有智慧去观察这件事情，如小儿一般。所以因为我们无智，所以被欺诳，幻思所作不过就是一个美丽的谎言，生命的来来去去不过就是一场误会。你把佛法学通了，误会解除了，对不对？以鸟干的实相的方法去重新观察生死，生死何尝对人能够有惜福的本能。是故说诸菩萨知诸法如幻，重点在那个觉知的本事，在那个智慧的观察。所以如幻是一个解了诸法空性的一种善巧，而不是你要一直保持一种心情啊，这些就是如幻如梦。讲这种话的时候经常心情是消极的，对不对？不要这样子想，重点在那个觉知，你要知道这个比喻背后要你观察所要升起的智慧，要安住在那个智慧的道上，这是重点。 啊，这才是重点。所以我经常讲啊，修安般观出入四相是方便，而这个方便要得到的究竟是真实意思是什么？要你保持正念正知，这才是目的。你只要有任何方法让你保持正念正知当下，那么它就是好方法。安般只不过也是一种方法。所以我说啊，观安般重点不在安般，在于观，观就是包括正念跟正知。你必须要对这样子的方便成就正念正知这件事情要有热情，要经常去练习。昨天呢，我们禅修课的维诺跟我分享一件事，因为15号我们礼拜五的班长，礼拜五班上的班长带大家到观音县去禅衣，我就非常对他们赞叹。他说那维诺就跟我讲一件事啊，他看大家那天气氛做得不错，所以呢他就故意啊，因为原本呢他们说要做40分钟，结果呢他做了60分钟才放香。然后呢中间就有个师姐，我就讲她的名字包养她一下，彩莲师姐。彩莲师姐她一样啊，坐，然后放了香之后呢，大家就分享心得。换到彩莲师姐分享心得的时候，她说她感觉这支香维诺有放长时间，哎呀，她也没有看着手表打坐嘛，对不对？然后呢维诺就问她说，你哪知道我时间帮她等，你就问讲我放偌长，他说本来应该40分钟，你大概是60分钟。他为什么能够这么准？他的生理时钟为什么这么准确？因为他用方法，他用什么方法？他用我所教的那个九宫格的方法，数时数的安般数一，对不对？然后呢，经过九宫格再做一次时数的标记，他自己量过嘛，每次只要一个时数多少时间，十个时数多少时间，对不对？每次起大概就正负两三分钟而已。所以它不只是生理时钟，而是你因为你老实修行，你一直不断的安住在这个所缘境上，相续不断，铭记不忘，细心了达的缘故。所以彩莲就真的功课已经做完了，他说40分钟的功课就这么多，做完了奇怪时间还没到，他就继续再做，再做个十分钟20分钟时间到了。所以他一加一加，我又做了一趟半的功课，所以等于60分钟。他就跟我们维诺师姐讲，维诺就对他非常赞叹，哦，这个人呢、啊、真的有功夫，有功夫啊，就是这样。可是呢打坐不是为了让你算时间的、啊，重点在保持那个觉知当下的本事。你随时随地都知道你当下是什么状况，相续的因缘是什么，那个觉照的力就是正念正知。你越能够保持不散乱的这样心的状态，对于缘起你就会保持清净心的观察，这样子认识在道不退转，我们的无漏的心呢就可以成就。所以呢你能够以如幻观也一样，这就是四念住的方法，对不对？你以如幻这样子的一个比喻的意义去观七重不可得，而又回来肯定重观生死的相，但幻相而因小而无自欺狂于小而罢了。所以你就不受他狂惑了嘛，对不对？你惑不生无名利，就不能原行，行就不能够原事，而不生生老死的业，你就可以远离解脱的牵缚习缚。这就是如幻观。所以如幻观摆在唯识论跟大智论都摆在哪里？都摆在十种比喻的第一门。所以幻识意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他不是跟你讲啊，这都无所谓，重点不在无所谓，是所有当中你要知道幻象。幻象是什么东西？你我的种种相，法的种种相根本不存在。所以你应该随着，你应该信真如，你应该要发心修行，你应该对于法身功德要深信不疑，这要起精进力，这个也是如幻的作用。因为不是如幻的话呢， 你一个人是不会被受限的，对不对？所以我们都不是以这一生这一世的时间跟我们的五蕴的本事来做来修行的，我们都以无量劫的这个佛的加持力来安住在道。所以幻思欲呢有消极这一面，它不过只是把本来无的东西看成消极，把可以应该有的东西看成积极，它有两重观啊，顺逆两重缘起。好，这里就是我们如幻欲啊，我们这堂课讲的比礼拜三更详细一点，因为本论就是大智论啊，幻思欲就是十个比喻当中我认为最重要的部分。好，接着我们看看，有时间呢还有15分钟，我们看一下如炎。炎前面讲如焰，火焰的焰，那是阳焰。而这里的炎呢就是野马，就好像马跑过有个尘烟消啊，尘消而上。但我觉得龙树菩萨在这边比喻的很好，他把阳焰呢、阳焰呢、你跟各位看的文哈，如焰者焰呢、这阳焰的这焰呢、以四种因缘望见如野马的相。哪四种因缘呢？日光、风动、尘、旷野。以这四种因缘，这四种因缘比喻什么呢？底下第二行就解了。以这四种因缘不见故啊，你见如野马，你把这四种因缘的和合相啊，你就在那个和合相的不离所在之处啊，见如野马奔腾尘嚣而上。你可能见海市蜃楼，你可能见绿洲，你可能见种种的不存在的相。无智之人初见谓之为水，哎呀，那边有绿洲，那边有湖泊，那边有人烟，那边有城市，他就合到法上来了。我们世间的死老百姓也一样，分别男相女相亦如是，就开始合法了。结使烦恼如日光热，因为有热气，热气就会让空气呢翻腾向上，对不对？啊，就像我们的烦恼，结使就有逼恼，因为烦恼就是逼恼，逼着我们要一定要做些什么事，让这个烦恼能够解脱。可是我们对烦恼没有正确的认识，所以我们以为能够解脱烦恼的业是有漏业，而有漏业呢就招感有漏的果。请注意阳焰的比喻，造作这件事情非常重要，而造作因是谁？烦恼。所以烦恼跟业是阳焰比喻里面的核心主角。如果我们没有烦恼，烦恼又逼我们，没有逼我们去造业，阳焰的相是不生的。那么结舍烦恼比喻日光热，热而诸行就是你造的业，如尘，尘嚣而上，对不对？尘嚣而上。那么邪意念就是种种的62种邪见，是像风，对不对？它就增长它的势力，生死如旷野一般。为什么需要旷野？就那边不能有遮障，因为 一有遮障，它就有一个很明显的设法嘛，遮障在眼前，你就不见阳焰。所以阳焰之前如果有一个具体的设法变遮障的话，你就不见了。一定要一片旷野，你没有一个具体的设法可以分别，你就会啊在无中啊，因为日光的热，诸行的尘嚣而上，邪见的风，在生死旷野中啊转就是发生相续的和合。因为你不见实相无智慧者，就谓为一相，一相就是你认定的相。你愚中认定是男相女相，那是什么？你的欲所成的相，你心中的欲。你口渴了，连路啊，路渴了都会生爱，对不对？人就会见绿洲，就会见城镇，因为他想休息。我们去分别男相女相也一样，都是由结使烦恼的热造作的缘当尘嚣，邪见当风，于生死旷野中相续的和合。好，我觉得这很准确的讲每一个元素，都是缘的聚集顿现， 而无智慧者谓为一相，为男为女，是名为焉，如焉。所以焉存不存在？当然不存在。可是它是消极的吗？不是。它积极的意思就告诉你，你要去亲近我们的皆是烦恼，不要有无明行推动行业，更不能增长我们的62种邪见。生死虽是旷野，但它其实无复无忌。不定然是什么？不定然是什么？你以结识烦恼的增上，诸行的造业，邪见的增上，于生死旷野中就会转身预想的种种相。阳焰的比喻是要你积极这样看待，观察你的我之法之无有来处，可是却有相见，却有相见。这是如焰这个比喻。第二个条目更重要了，他说啊，夫子，如果远见以那个阳焰啊，我们会想象它是水，可是你就走嘛，你就往那边地方走嘛，走到你原来判定的距离那个地方的时候呢，嘿，没有水啊，是不是这样子？问题是冤枉了，你不能一个吹打咖啡戏啊，对不对？然后呢，没水喝，又跑这么长的一段路，你是不是更渴了？可是你去看到你原来所认定那个湖泊的所在，却没有水，为什么？远实相故。等你亲近到那个实相你以为的所在地的时候呢，它根本没有你原来要见的那个东西存在，对不对？这边有讲远跟近，无智者亦如是。远是比喻什么呢？远胜法。因为你一日不读书啊，佛经啊，只要一日不读书啊，面貌丑陋。为什么丑陋？心有烦恼。妙净长老说啊，要好自端严。什么叫端严的相？心中没有烦恼叫好自端严。你一天愿胜法，你一天不读书，不思维佛法，不知无我意，不知诸法空，与运介入性空之法，不见实相，生起我人众生受讲于中分别男相女相，你就以为有种种妄想生啊，对不对？而不知真实。于是呢，你以这个不知真实的无明驱动三业去造作，等你造作到那里之后呢，净胜法，你亲近胜法呢，多闻熏习呢，殷勤恭敬常讲请问呢，则知诸法的实相。实相是什么？无我的实相。你知道诸法空，你知道蕴界住呢是缘起性空的，这个时候呢，你就知道诸法的实相，事实虚诳种种妄想尽除，阳焰的因缘还是在，可是你再也不会把阳焰的因缘生种种想了。差别在哪里？远胜法、近胜法的缘故。你一样于这个缘相当中以胜法实相的教导作惯，那么你不会于阳焰的因缘呢生诸妄想，造诸邪见的业。所以以是故啊，诸菩萨知诸法如焰啊，如焰。好，这个是这一段阳焰的比喻。我们再看如水中月。如水中月者，月实在空中。你看龙树菩萨也没有说虚狂的话，他说天上没有月亮也不对。我们看月亮就知道了，月亮呢有白月有黑月，初一到十五是慢慢的白月，对不对？16到30就是黑月，月亮就慢慢从天空中不见及月影了。我们都知道月亮是一颗一整颗挂在天上，对不对？可是我们月影呢常常见到圆缺月圆，月缺的时候呢，月是不是真的缺了？不是，因为月亮本身不发光，月亮的光是影射谁？太阳的反射光。所以因为地球在月亮跟太阳的中间，所以你看到的月圆月缺是看到谁？看到你自己卡在日光跟月球中间的阴影像，对不对？可是阴影像你却不见，因为阴影像同于大虚空的黑暗。你只见到了月亮 难得剩下那一部分能够映照日光的那个部分，你就说那个是月影。月影难道只是那个样子吗？比如说上弦月就是那样，好像一个人在笑的嘴巴一样。为什么只是这样子？它不是只长成那个样子，因为只有那个地方不被你自己的我见所遮障，对不对？哎呀，我觉得用月影比喻很好啊。我们的遮障不知不见，你见到的只是原所显的部分，你把原所显的部分当以为就只是那个样子，本来就不对了，本来就不对了。而那样子的天空的影呢，隐现于水，这个缘是有的，都是有的，不能否认。而实法相如月，实法相如月，这个月呢，这个实法相在哪里呢？在如法性实际的观智如虚空中。所以水中月呢，在这里啊，般若经罗素菩萨的说法呢，就比较像是虚空花。虚空本来是无所有，而空代表什么呢？空代表如法性实际，如法性实际是三三昧的果啊，空无相无作，由空无相无作三三昧的果，你所作证的就是如法性实际。所以因地的法行是空无相无作，三三昧法因地法行的果就是作证如法性实际。当你能够把你的观智作证如法性实际，心如虚空，就是心能够作证圣意空性以后，你可以证见一切法的真实法相，如虚空现月一般。所以呢，空中的月呢是比喻实相，比喻空性观智当中所现的实相，所作证的实相。但是凡人怎么样呢？心中啊，心中的心水中呢有我，有我我所的相现，以是故而我们不见虚空中的实法相，我们却中水中的月，把水中的月影呢当作真实。可是你自己的我见遮障的部分呢，你却不知不见。为什么呢？就把这个我所相所显现的相呢当作实有。我也觉得这个说法很仔细，很好啊，非常好。当作如是观，底下也是刚才我所提过的副次。如小儿，小儿也比喻啊，这个没有智慧的人啊，不一定都是小孩子。就像没有智慧的人见水中月，欢喜欲取，对不对？喝酒醉的李白，也要跳湖要去捞月啊，欢喜起欲取的心。大人见之则笑，旁观者清嘛，他知道这个人怎么做这么愚痴的事情。可是我们经常也是起欢喜欲取的心呢。无智人亦如是，因为自己的身见的缘故啊，见有无我，没有真实的智慧。见种种法啊，见了之后呢，有爱憎取舍，对自己爱的部分呢，见以生欢喜欲取诸相，取男相，取女相，取种种自己好要的相。旁边的那些得道的圣人就笑他，啊，笑他。什么东西呢？如水中月，如岩中水。水中月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比喻，岩中水就是刚才如阳焰的比喻。你把阳焰当作有水，都是于无中见有嘛。所以如水中月，如岩中水，梦中如梦中得财啊，如于死缘当中求生，都是想好的一部分，升起欢喜的欲心。有人于此生起食欲得的心呢，世人吃货圣人所笑。这个人的愚痴啊，旁观的圣人呢就笑啊，笑他不见实相。哎呀，我们多少是这样，对不对？好，第三个条目复次。比如啊，净水，净水不是禅定的水，请注明一下，净水是死水。死水表无明绵力，因为你啊不见实相，以无明随绵的力量啊闷照我们的心，不见实相，不能够产觉性的力量，那叫净水。这边净水比喻是这个东西，不是禅定的水啊。比如净水中呢见月影，搅水，什么叫搅？以你的空观呢去破坏你的妄执。你用空观去破坏你的妄执以后呢，就好像扰动那个水面，那个月影就在水面当中不见了。 不见了。无明心的净水中啊，因为你说现的是我相，骄慢我人众生受者的有所得相，骄慢枕的诸结使的瘾。可是你以二空观真实智慧呢的手杖啊，去搅乱心水的话，那么这个心水当中啊，就不见无我等诸结使的影像了。好，我觉得这个比喻也好，对不对？我们死水一滩，对不对？与死水一滩当中所现的种种瘾，都是我人众生受者相。你于中爱憎取舍，于爱的憎上想要去取其相，圣人看了都会笑。刚刚已经讲过了。所以怎么样去破坏它呢？用二空观去扰动它，扰动以后呢，水面就不现我人众生受者相了，把我人众生相用金刚般若波罗蜜的智慧的破坏掉，破坏掉呢，你的我人众生的月影呢，不在死水当中现了，你就知道原来它是月水所现影呢，它只是结实的影像，不是实有其月啊。我怎么在水中捞得到月亮呢？不可能，水捞出来的总是水而已，不是月。月影在水中是没有实体的，可是呢，虽无实体，水中会见月影。所以一重一重的比喻啊，一重一重加深我们对于空观的真实意。所以呢，它是为了帮助我们观察蕴触界去做成空性啊。所以呢，第三番以是故。说诸菩萨知诸法如水中月，所以经常要以二空观扰动我们无明的死水，知道水中的月是结实的影像，是我人众生受者的结实影像，不是实有的实相。啊，我觉得这个比喻啊，真的都好经典呢，非常经典。好，我们下个礼拜节前之后呢，就从如虚空下去。如虚空是仅次于如幻喻之后非常大的一段，篇幅可能还比如幻喻多啊。我们下一次呢，主题就是虚空喻。好，我们今天到此。